好，弟兄姐妹早安。啊，利未记我们快读完了哈。啊，请你对旁边人说，哇，你真棒。利未记哈，啊，感觉起来不太好读，但然而你在进入到利未记当中，你会发觉里面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神的心意。然后每一个次段次序，你必须要去读出神的爱，不是读到那个律例，不是读到那个规范。所以你会去发觉五祭其实跟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有关，所以你要把自己当作凡祭、素祭、啊、平安祭，就让你与神与人之间都有合一的关系。赎罪赎愆就表示我们时刻靠着主，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当我与人有一些冲突的时候，与教会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懂得要赔偿，这个赔偿是叫我们能够恢复与人和好的关系。所以到了第八章一直到第十章就论述到了亚伦受膏献祭要小心，就不要献上了燔火，燔火就是我轻忽随意的侍奉。到了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洁净，什么叫做不洁净，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都是预表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样，因为我们有圣的生命，然后我们才可以过一个洁的生活。然后第十六章是专讲赎罪日到底有什么关系，从十七章一直到第二十七章，这是八章的这十一章里面通通都是在讲圣徒的圣洁生活该注意些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的是第导读的经文是在第二十五章，导读的经文是二十五章的十八到二十二节。哇，这段是论述到说什么？十八节说，我的律例就是神的律例哈，你们要遵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住了没有啊？还没进去啊，当时的迦南美地还没进去，但是就告诉他们了一件事情，什么事？会有禧年的发生。所以从第十九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二节就告诉了他们一件事情，什么？地一定会出产啊，你们一定会吃饱啊。那就说到安息年的那一天，安息年我待会解释，安息年之后又有个禧年，禧年之后大家就在问了，哎，第七年不耕种啊，也不收藏土产，吃什么喝什么啊？天养我啊，就像我们刚刚简所讲的啊，使云啊，然后呢为地降雨啊，是草生长在山上。对啊，读起来好美啊，你吃得饱吗啊？每天的生活你还是要讲嘛，后面就说你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啊，那我嘞对啊，是给走兽啦，是给啼叫的小乌鸦，对不对？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对啊，那我们呢啊，所以我很好笑的，神我的呼召的经文就是你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当时我要全职，我第一个反应的就是主啊，我吃什么喝什么。然后那天讲说，如果你回答我的问题，我就全职给你看，这样哈。就那天读经就是读到这一段，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所以人家的呼召的经文都是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啊，要不然就是为着神一生摆上啊，要不然就是保罗啊，那要把性命也不看为念啊。我的呼召经文竟然是这一句话啊，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所以从那一刻起，我每天都在经历到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人一定会问这句话，所以神就回答了他们啊，二十一二十二节，第六年我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第六年的时候会生出三年的土产，第八年开始耕种吃陈粮，第九年新的出产的时候还在吃什么陈粮。这段到底在讲什么？从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通通都在讲一件事情，叫我们学会过一个神照顾的日子。也就是最后一节，我们刚刚所147篇的第十一节，他不喜欢不喜悦马的，不喜爱耶和华喜悦什么？ 啊，我们活在这种的日子，就跟今天我们利未记所讲的23章到25章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您来回头看23章，利未记23章，它论述到了几个重要的日子。一开始说到的日子有什么？安息日，后来又讲到了无酵节，后来开始了五旬节。什么叫五旬节啊？就是安息日几次？7次嘛，哈。然后的第几天？五旬就是第50天嘛。然后呢，后面就开始什么赎罪日啊、祝棚节啦，哦，就这几个节日。中间插了24章，在圣殿当中要做什么？就进入到第25章的安息年和禧年。我们开始要讲一件事情哦，安息年，其实这一个教导不是在利未记才开始用。我们要看到3段经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出埃及记的时候已经讲到安息年，当时的安息年的目的，我们来看一下。来，出埃及记23章，请您翻到第10到11节。出埃及记23章10到第11节，当时安息年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记的第23章10到11节，安息年有个目的，什么目的啊？哦，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为的是什么？哦，那这些穷人吃完呢？野兽可以吃。原来安息年有一个目的，是为了社会公益的一个道德，我们能够照顾穷人，照顾走兽的需要。诶，可是到了利未记的安息年讲的又不一样。利未记的安息年论述到的是我们要充满了敬拜，这是一个信仰的生活，这是一个信仰该去遵守的一个仪式。可是到了生命记又再讲一次安息年。我要请您翻到安息年到底的目的是什么。生命记31章10到13节，生命记再往后翻一点点哈。生命记请您翻到31章10到13节，到底生命记在讲什么？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命记31章10到13节，难道安息年咱们就什么事都不做了吗？哇，游手好闲一整年。到底安息年是啥？安息年的目的是什么？10到13节说了，每逢7年的摸一年，就是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豁免年。哇，这一年啊，这什么都豁免了。11节说什么？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干嘛？哦，原来安息年有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然后呢？哦，把律法念给百姓听。12节呢？连小孩子也要哦，城里寄居的，就是外邦人也要，使他们听，使他们好，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哦，看到没有？一开始出埃及记讲的安息年是为了要照顾穷人，对不对？走兽可以吃。到了利未记的安息年，原来是要敬畏神。诶，可是生命记的安息年讲得更清楚了，要我们来学习神的话。男女孩子通通都要来学神的话，敬畏神。所以安息年不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一年。我们要学会事件很重要的是，安息日之后出现了什么？五旬节。安息年之后出现了禧年。安息日是工作6日休息1天，那天叫做安息日。安息日7次的安息日之后的那第50天是什么？五旬节。那天要干嘛？吹角。安息年也是一样，6年之后的第7年叫做安息年。然后呢，7次安息年之后的第50年叫做禧年。 到底这一句到底是在讲什么。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啊，六日的工作第七天是要安息，这一天是神与人都同享安息。然后呢，七次完满之后，到了第五十五旬节吹角日，而吹角日当天我们宣告罪得赦免，那天叫赎罪日，也是宣告罪得赦免。然后呢，就开始扩大版，六年之后的第七年安息年，那一整年通通不用做事，不可以耕种，不可以收藏。然后到了第四十九年，是不是安息年？是吗？是吗？是啊，啊，是吗？第四十九年是不是安息年？那第五十年是喜年，哇，两年不做事哎，哇，还不是一个人哦，全民族。我告诉你啊，现在在台湾呢、啊，现在都在吵着啊，一年到底劳工可以休几天假？到底是七天还是八天哈、啊？劳资双方常常为了台风要不要放假，哇，就地方首长伤透脑筋，因为你只要休一天假，劳工不上班，好，那所有的工作都要停止一天，啊，像如果一跳电的话，新竹园区、台南园区一跳电，一天损失都超过1亿以上台币。想象一下，整个国家一年不用做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觉得哇，休假一整年多好。我告诉你，你休假一个月之后你会很开心，休假两个月之后你会开始忙忙，不知道要做什么，休假半年以后你人生没有目标，你会开始不知道你今天起床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没有经历过？哎，好多人点头，你没有经历过。你休假两年以后你看看，真的，为什么很多人在职场上很打拼，哇，充满精力，一退休之后那一年你看到这个人迅速老化，有没有看过？有吗？哈，哇，以前我们那个部队，我们当时在降级单位，我们那个少将，哇，意气风发，55岁退伍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他像年轻人，隔年再去拜访他的时候怎么像个老人一样。人只要一少了生活的目标，人会迅速的老化。哎，可是安息年叫人两年不做事，哎，一年不做事，喜年是整整两年不做事，到底目的是什么？可是你回头看，你回头看23章，你回头看你的利未记23章，我又觉得很矛盾。您看第三节，23章第三节，六日要做工，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社会，这句话出现了，叫做什么？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哦，到了无酵节，我要请您看第八节，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然后呢都不可做。哦，请你看第五旬节，哎呀，五旬节，请你看第21节，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来看赎罪日26节，对不起，28节，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哎，30节讲得更可怕了哈，哎呀，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哇，住棚间，哎，好特别哈。可是你仔细读23章，要做的事很多，哎，叫我们要献这个祭，什么公牛，什么公羊，什么勾献，要做的事情一大堆。神又叫我们当那日做工的，怎样？我要将他从民中除灭，到底要不要我们做嘛？你老实讲，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有没有充满矛盾？只有我哈。到底你要不要我做工啊？一会说要献祭，一会又说什么工都不可做。一会说当天要献牛献羊，再给展示，还要摇的蒙悦纳，然后当天的日子还要献细面。讲完了一大堆你要做完的事，又告诉你当天任何劳碌工都不可以做。啊，到了赎罪日，交代你一大堆事情之后，然后又说当天任何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谁做谁就从我的民中剪除。你到底要我做还是要我不做？ 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做安息日，什么叫做安息年，什么叫做喜年，什么叫五旬节，你要有个概念哦，你才会知道现今就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现在每一天一个礼拜当中我们的主日。如果您没有掌握到安息日、五旬节，您没有掌握到安息年和喜年，对于你而言，喜年只是叫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化而已。所以有很多的人都说安息年是一个乌托邦，不要讲说现在在政府当中没有实行，在教会当中都没有人实行安息年跟喜年的律例，是不是？有没有？你们都没回应啊，你们信主应该没有超过七年对不对？有超过七年的有没有？有嘛，请问你有放到安息年吗？有没有？没有嘛哈。如果这样按照律例来看，在我们一生当中总会经历到一次的喜年嘛，你有没有经历过？有吗？有吗？一整年不用做事啊，啊，一整年哦，你有经历过的举手，我认识一下。服侍到现在，哎呀，安息日忙得要命啊，好几次我都说主日主日那么忙啊，安息年啥时轮到我安息年？我们听到的都是牧者服侍30年以上之后，听说他终于过了一次的安息年。哇，我就说主啊，圣经明明写说是第七年是安息年，他怎么说他是第35年是安息年？到底哪一年才是安息年？我们到底有没有在真正的去过什么叫做安息年，什么叫做喜年？所以我们要先回头看安息日，再去看五旬节，我们才看安息年，再看喜年，这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刚所读到的经文，原来安息日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是要叫我们与神一同安息，对不对？我们刚好读到这个。那五旬节要干嘛？我说那天要干嘛？吹角，宣告我们的罪得赦免。然后就扩大版安息年，安息年的目的是要什么？我们刚刚读到的生命记31章说什么？我们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去朝见他，听他的律例，并且男女孩子要来学习神的话语，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来敬畏神，这叫做安息年要做的事。其实到七次的安息年之后的第50年的喜年，再一次的那次要吹角，7月初10日那次一吹角，其实喜年那个喜的原文就是吹着羊角，其实不叫喜年啊，叫吹羊角年。那一年要吹羊角，其实它就是预表那是五旬节的一个扩大版。所以吹羊角宣告这一整年是什么？罪得赦免，重新一切恢复，让那些窘迫的、欠债的，我们生那些因着生活过不去的，开始卖地的、卖财产，甚至把自己卖为奴隶的生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开始服侍的时候，他进入会堂，翻开以赛亚书，就开始念出了那一段，说什么耶和华的灵膏在我的身上，就开始论述到了什么。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表示在旧约里面所预表的那个大祭司吹号角，喜年正式从耶稣基督开始了。而这个开始不是告诉我们每六年的第七年我们可以放假一次，不是告诉我们的第50年我们可以一整年不用做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律例，乃是叫我们学会到真正的与神安息。安息日的时候，你有没有花时间7日的当中你分别一天出来，那一天是你与神一个真实的安息，先从安息日操练。而到了第50天，也就是完满的安息日当中，我有一个操练，在第50天的时候我宣告我的罪可以得胜，那是一个安息日的成全。原来我应当要活的一种的生活，是我每一天与神安息。当了到了，我就开始一种扩大版，每一天我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第7年跟第喜年的时候，我学会一整年都与神安息。 而不是我真实的去放假那一整年。你可以很忙碌，可是你每一天都在过安息日。你每一天都可以很忙碌，但是你一直在过安息年享受的生活。那边说到，你不要去为着要去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神在这一切他会供应你。这就是让你透过安息日，让你学会怎么过一个信心跨越的生活。从现在开始，我来自己不再背负我自己生活的需要，让神来照顾我。这是一个安息日的挑战呢、啊。安息日，我学会我那一天什么事都不做，我与神安息。我一个信心的跨越，从那天开始，我让神来照顾我。七日只休息一天，让神来照顾你，哎，这是可以操练的，不难，对不对？那如果现在是变成六年的第七年隔年，我一整年我都让神来照顾我，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跨越咯。原来安息年和喜年的意义是叫我们在灵里，在信心里面，我们帮助自己，鼓励自己，有一个信心的跨越。从今天开始，我学会我的生活一切所需让神来照顾，照顾到一种地步，这种信心的跨越是让我第六年的时候我可以经历三倍的收入。难不难？是挑战，是挑战。马太福音，哀路来到耶稣的面前，我女儿死了。结果正把耶稣带到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谁？十二的妇人。哎，结果呢，摸了耶稣一把，然后呢，耶稣不走了，耶稣停下来，谁摸我？如果没有人回答，耶稣不走，你知道吗？现场谁最急啊？哀鲁啊，大哥啊，大家都在摸你啊，快走啊，拜托啊，拜托啊。但耶稣在意那个女人的医治，哎，得了医治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啊，哎，他就再继续走。走到了哀鲁的家里，他们都说，耶稣啊，夫子啊，不用来了，死了，你的女儿死了。耶稣对他说什么？不要信，只要不要怕，只要信啊！有时候我讲到讲太快，就这样。弟兄姊妹，不要信，只要怕。哈，讲错了哈，不要怕，只要信。哎，走进去的时候，众人都在哀哭啊，大声嚷嚷。耶稣说他不是死了，乃是睡了。这时候变成众人刚刚都在哭哦，现在众人就开始嗤笑耶稣。哇，你看这场景换得多快啊！在一场丧礼的过程当中，本来大家在哭，耶稣讲一句话，大家立刻都笑了起来。啊，耶稣蛮厉害的哈，大家就笑了起来。耶稣就叫他们离开，然后耶稣就对那个女孩子说什么？大力大谷米，哎，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大力大，我的圣经好像跟你们版本都不太一样，我讲的故事你们都没听过。大力大谷米那句话是什么？女儿起床咯，闺女起来咯，女孩就起来了。耶稣没有对他的父亲管会堂的哀鲁说，从今天开始，这个孩子已经经历到死而复活的极大恩典，从现在开始教导他圣经的真理，栽培他成为这世代的领袖，牧养神的恩典，牧养神的教会，传扬基督荣耀的福音。耶稣没有这样讲，耶稣只说什么？好好喂他吃饭。在一片的混乱当中，里面的真安息，看到了吗？有看到这个真安息吗？啊，昨天我同我们青年学校的一些的领袖在分享的时候，我才讲哦，我们的服事里面，你要让自己学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越混乱的时候，风暴的时候，让你的灵有一种的把握，一切都安稳在神稳妥的手中，这种就叫做真安息。如果我们现在教会办一场特会，有5000人涌进了教会，结果呢，附近的商家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原来订的5000个便当没有办法出来，所以请我们教会自己想办法找饭食吃。 这个时候呢，我们其中一位主日学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面前，提出解决的办法。那我这里有两个三明治，你会觉得这个小孩子这时候白不白目？在你最繁忙的时候，最烦乱的时候，一片混乱的时候，眼看就要掉球的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会让你当场很想要三条线的解决办法，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原知道要怎么做，在一片混乱吵闹繁杂的时候，耶稣的灵安息在主的手中。在越混乱的时刻，当你的灵越安息的时候，正是我们要经历神迹的时刻。所以五饼二鱼的神迹不是大家都已经预备好迫切恳求主啊，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神迹，啪一刹之间五饼二鱼出现，没有，哎，是在一片混乱的过程当中，耶稣安息在神的手中，向天父祷告，五饼二鱼的神迹发生了。玛利亚跟马大，马大的姐姐因为事情繁多，他就说，你不叫我的妹子来帮助我吗？耶稣说什么？马大马大，你因为事情什么思虑烦扰，但不可少的只有，就是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什么？是人不能夺去的，就表示原来我们的福分很有可能会被夺去，对不对？他选择了一个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就表示有时候我们会选择的不是上好的福分会被夺去。所以什么叫做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而是我把我的灵真实的安息在神的手中，这个会让你每一天过的生活都是安息日，都是五旬节，都是安息年，都是喜年。所以喜年如何真实的发生在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呢？不是说我就辛苦辛苦辛苦啊，第七日我可以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不是我六年辛苦辛苦辛苦，第七年我放松什么事情都不做，还等到第四十九年啊，一个新的开始，第五十年什么事都不用做。不，喜年最真实的就是要体现在我们现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你开始过一种与神安息的生活，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手中，一种稳妥的感觉，神负责我一切的需要，这种就叫做喜年。我们其实就是那个24章、25章里面所读到的奴隶，我们就是那个失去房屋的人。我们不是说，哎，我们有钱有钱到一种地步，哎，我们真可惜了，到第五十年了啊，全部放松了给他们了，那我不是吃亏了？不，那里面所讲的奴隶，那里面所讲的那种卖出房子，都是在讲我们，我们被罪所受压，我们被罪所侵蚀，以及在这个世代，我们为死亡所吞灭。但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宣告喜年的开始，我们开始活在他的里面，有真实的安息。我们失去的，神加倍的还给我们，一切重新开始。所以保罗才会说，若有人在，他便是一个新造的人。什么叫做喜年？我们不是数数数数到那一天过喜年，那一年叫喜年。不，喜年是我们从今天开始，你懂得把自己一直安息在神的手中，那一年就是你的喜年。你把你自己一直安息在神稳妥的当中，那一天就是你的安息日。所以常有人问我说，哎，你们传道人那么忙，礼拜一到礼拜六也都在忙，礼拜天也都在忙，你们根本没有安息啊。我觉得你们是首先在破坏神律例的人。有人曾经这样跟我们讲啊，因为以前我们是礼拜二到礼拜天好好的工作，礼拜一传道人的休假，可是呢，礼拜一通常都是我们的会议跟训练，我们没有休假嘛。然后那时候觉得，主啊，哪一天我真的一点都没在过安息日的感觉，什么时候我也来遵照上帝的律法，我休息到第六年，我就跟我的牧师说，我第七年是安息年，不是我自己的要求，是神的要求。甚至尼希米记，当百姓回归的时候，尼希米还要求百姓发誓发咒起誓哦，我们要遵守安息年哦，你知道吗？ 发咒，如果我不守安息年的话，我们国家就灭亡，我们就死亡。哎，尼西米还带着他们发咒起誓，那我应该也要做这种要求啊。哎呀，可是奇怪，怎么大家都没有在过安息年？后来我越读经越读经越发现，原来真实的安息年是每天都可以发生的，就是当我的灵一直安稳在神的安息当中的时候，我就是天天在过喜年的生活。你可能在过安息日，但你的心你的灵一点都不安息，你忙碌在你的事情当中。你可能现在在教会在推动喜年的丰富，喜年的祝福，我们在讲说今年是丰富的喜年，你可能一点也感受不到，你仍然每天在忙碌，你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忙服事忙工作，你一点都没有精神。可是如果现在开始，你会发觉不管我做什么，我都一直把我的灵安稳在神的手中。从现在开始，你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安息日、安息年和喜年的丰富。你要去经历这个，你才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世人不能夺去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操练的话，那么现在你在这地上的生活，你仍然不了解将来在天上什么叫做神照顾的生活。我们会以为在这地上我们要很辛劳很辛劳很辛劳，将来到天堂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不，你误会了。我们在这地上很辛劳很辛劳，神说什么？你们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还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你会想说在地上好辛劳好辛劳好辛劳，将来在天堂我们就躺在生命河的旁边，吃着生命树的果子，享受神的敬拜，多好。不，您误会了。将来到天国，神说你们在小事上忠心，我要把更大的事交给你们。天哪，天堂到底要不要去啊？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告诉自己，每一天我都在过安息日，每一天每一年我都在过安息年，因为我知道越忙碌的生活，我越要把我自己的灵安息在神的手中。所以你发觉哦，主耶稣在越忙的时候他就会搞失踪。他在干嘛？他把自己去安息在神天父的手中，他花大量的时间越忙碌的服事，他可以把服事放下去安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可以很忙碌，可是我的灵里充满着安息。这就叫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世人不能夺去的。你有很多福分很有可能会被夺去，撒旦恶者不断的偷窃杀害毁坏，但你要挑一种福分是人不能夺去的，叫做什么？把灵安息在神的手中。问问你自己，你多久没有好好安静了？你一整天下来跟多少人说过话？你整天下来都做了多少决定？你整天下来忙得像陀螺一样，但你有没有让自己把你的灵一直安息在神的手中？告诉自己，那是你一整天当中最重要的侍奉，要不然你不会经历到第六年会有三倍的出产，你知道第八年耕种你还在吃陈粮，第九年你也还在吃陈粮，你会经历到这个。从我服事开始这几年，我一直努力在学这个。我很怕说，主，我吃什么喝什么，哪一天我有一天要常常因为你而被迫操练进食。我刚服事的时候常常被迫操练进食，就后来我就说，主，我不要过这种生活，我干脆去回去工作好了，信心生活太难了。那时候神就提醒我，孩子，相信我，不要忘了我对你呼召的经文，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从那一刻起，我真的是需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我常常说，主啊，我最近好想吃包子。你知道那一个月我的冰箱有60多颗包子，直到我跟主说好了，可以了。有时我们过年，我们看到新东阳的香肠，我太太只是脱口而出，主啊，我们好想吃香肠。就那一年的过年，我们收到了快10盒的香肠。我说，主啊，可以了。我们最近家里刚搬来，我们说，主，我们需要一台车，真的好贵。我也特别请我们的传道帮助我，哪边去找到便宜的车子，是要租呢还是要买呢还是要干嘛呢？哎，有人就送了我一台车子。当我就说，主啊，我们家什么都有，人家我说要不要书桌？不， 我们宿舍的书桌一个房间都有两三个，书桌太多了，我需要放衣服的柜子。刚好我们附近，我们的弟兄姊妹们的附近都开始搬家，不知道为什么，多出来的通通都是装衣服的柜子，所以我们家一口气就收了四五个柜子。我就昨天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不断的流泪说，主啊，我每一天都在经历禧年，我每一天都在经历第六年有三倍的出产，我每一年都在经历我的生活你在供养。所以我有一阵子我的薪资只有台币几百块的存款的时候，我们全家有五个人嗷嗷待哺，但是我对主说，主啊，你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我要天天过喜年。从那一刻起，我的信心越来越被扩张，原来这就叫喜年。阿们。弟兄姐妹，你还在担忧你忙碌所得着的吗？你还在当中，你还在忙碌你的手所赚的一切会失去吗？让自己开始过喜年的生活，把自己的灵安息在神的手中，你的每一天的生活神来照顾你，神来照顾你，让你所需用的一切尽都充足。阿们。所以光昨天我们小孩祷告说，爸爸好无聊，我可以有脚踏车吗？我就到处去找我们附近的 garage sale 有没有卖脚踏车，结果昨天我就收到了四台脚踏车啊！我就说，主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所以有时候我常对我自己说，没办法嘛，我叫蒙恩嘛。我们天天都在过喜年的生活，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也把你的灵安稳放在神的手中，我不再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的时候，你会开始经历到你正在过喜年的生活。所以喜年不是无所事事哦，喜年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安静的寻求他。所以玛利亚她真的在过喜年，对不对？你呢？你有在过喜年吗？我们一同站立起来。可能你今天要开始忙碌很多事，我也是在教会好多事情要做，但我都一直告诉我自己，主啊，让我在喜年的恩膏里面服侍，我需用的一切尽都充足，好多事情要交代，好多事情要处理，好多事情会让我思虑烦恼，但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让神来照顾你，让神来帮你解决，让神来帮你解决。所以把你现在你所担忧的事带到神的面前，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孙女，人要忧虑哈，忧虑不完了，对不对？你的前途，哇，下个月的薪资在哪里？要忧虑不完，让自己开始过一个喜年的生活。主，我把我的灵安稳在你的手中，我就开始踏出这个信心的步伐。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忧虑吃什么，我要过喜年的生活。让我第六年就有三倍的出产。让我安息日当中我就有一日的休息，安息在你的手中。我不要只有七日只有一日的安息，我要天天都安息在你的手里，我要天天过喜年的生活，把我自己一直安息在你的怀里。我们一起来祷告，请把你的忧虑带到神的面前。